大家晚安，我们同心再一次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，来到你面前，在你的话语面前，愿意被你的话语改变，我们去学习、明白、去实践，以致我们的生命被转化，更加讨你的喜悦。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，即是钟庭耀博士做研究主任啊，嗰度佢做过一个调查，佢系被委托做了一项，个名叫做《香港女性对衰老及皱纹态度的调查》。佢系用咗电话访问咗534位年龄介乎35到60岁。在调查过去3个月内是用过护肤品或者皮肤护理的女性。这个调查发现呢，有 81% 的受访女性呢，她说外貌年轻是有助提高自信。有 62% 呢说有利呢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。有 53% 呢认为更加令丈夫或者男友呢喜欢自己。这个现实就是这样的。香港人是很重视个外观。每年花在美容护肤的消费是相当惊人。在2011年有一个市场调查，就访问了1500位15到50岁之间的女性。每次调查都是找女性的。他说每年用于护肤的消费呢，原来平均在当年呢2011呢就是10000元。他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呢，女士会花费在皮肤护理上面呢就会升高的。在30至39岁呢就去到10000元。40岁以上的组别呢就去到13800多，即是14000。如果你根据2011年有个人口普查，刚刚15到50岁之间的女性呢大约是208万，你计一计每年花在这个消费上面呢200亿。你要留意这个只是护肤，是未计那些瘦身啊，即是发型啊、修甲啊、整容啊等等。只是计15到50岁的女性，15岁以下50岁以上那些无计，男性完全无计。那个金额如果计算相当惊人，内地在美容消费呢，最根据一些统计呢，是每年超过1000亿，即是这些这样的消费呢很惊人。原来人是很看重个外观，其实凭外表看人，即是以貌取人呢，好普遍，好普遍。在瑞士洛桑大学有两位经济学的即教授呢做过一个的实验。他要验证对外貌的喜好是不是直接影响投票的呢。他们将2002年法国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呢就的相呢就揀了57组。每组有两张，一张就是当选的位。第二张就是最高票落选的位置。他们将这两组的相片呢就找两个群组去测试。第一组呢就是684个大学生，就问他们看了这两张照片之后，你就这样凭直觉去选出你觉得有能力当选的位置。另一组呢就是681位呢就是5至12岁的儿童。咁个研究员点做呢，就将呢两张相片呢就放入一个电脑游戏里面。呢、这个游戏呢就要啲儿童揀一个船长，即係做自己隻船嘅船长去带领自己嘅。咁啲儿童呢就睇个相片呢就揀边个系我嘅船长。那个研究结果发现呢，大学生同呢啲儿童呢分别有 60% 大学生同 64% 嘅儿童呢是凭个样子就揀了当选的位置。这个比例是远远高过随机，即是50-50的比例。 同埋呢个结果显示咧，原来单纯睇外表、睇外貌咧，原来外貌同埋选举咧有正相关嘅关系。另一个好有趣嘅，原来儿童同埋成年人咧，根据外貌去判断人嘅能力差唔多嘅啫，大家都系好好近嘅。大家知道喺美国咧，即系呢个系一般个有啲人咁讲啦。喺美国当选人，即系当选总统又好，当选系啲议员又好，一般身高嘅人咧，机会大一啲嘅。而家有个身材相当高嘅美国总统咧，就当选咗。喺普林斯顿大学嘅心理学教授咧，托杜洛夫，佢好认同呢一个嘅实验。他说人在任何年纪都会以貌取人，他说这个是一个很稳定很稳定的表现来的。美国的神学家福士德 Richard Foster， 他有本书叫熟灵操练礼赞，他一开头劈头第一章第一句他说什么呢，他说这个世代的咒诅就是肤浅，只是看外表以貌取人。个问题是圣经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圣经雅各书这里说不可按着外貌待人，很斩钉截铁。今天我们看看雅各怎么教导我们不要以外貌待人。我们先看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雅各是对一些信耶稣的人去说，他不是对那些未信，是信耶稣的人说，你们信奉我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就不可以按住外貌待人。按外貌待人是一个复合字，由两个字组成。第一个字就是解个面貌或者面具，第二个字就是解拎住，你拎住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个字加埋就是拎住个面具，你见到什么人呢就戴什么面具。即是你见到这个人的衣着啊、面貌啊、职业啊、社会地位啊、他的知名度啊、财富等等呢，你是用不同的面孔去对他的。那这个就是按外貌待人。在这一句原文的结构呢，其实是表示了你们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，就不可以有以貌取人。这个有字是一个命令式动词，即是说如果你信耶稣呢，就一定不可以以貌取人。如果你以貌取人呢，其实你未必信耶稣。雅各这样讲呢是很斩钉截铁，以貌取人是违背信仰，与信仰是背道而驰。以貌取人不是一些很细微细眼很轻微的小问题，是信仰上大是大非的问题。信耶稣的人是不会以貌取人。如果你记得在《申命记》第十章，他说他耶和华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，不看人的情面，亦都不受贿赂。神的性情是不以貌取人，他期望信他的人都是这样。以貌取人是违反了上帝的性情，是严重的，不要当都是这些细眉细眼的事。我们留意雅各怎样形容耶稣，他说荣耀的主耶稣。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开始雅各都讲耶稣，但是雅各有没有用荣耀这个字？他没有。为什么在第二章这里刻意加上荣耀这个字呢？有什么用意呢？我推断雅各这里特地用荣耀的主耶稣，是想表达耶稣在世上都被人凭外貌对待。他这个木匠的仔来的，在马槽出世，无佳形美容，无财无势无权力，以致我们看不出他的荣耀。雅各似乎要暗示我们，喂，我们这样是对过耶稣，以貌取神，我们不要再这样对人，不要再这样错下去。我们中国的先贤孔子，他说以貌取人，失之子语。以貌取人是有违信仰的，我们有没有轻视过以貌取人的破坏性？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同事、对你的邻舍，甚至你的团契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以貌取人呢？我们很可能都犯过这个毛病。雅各跟着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，去印证以貌取人是不行的。 是不可取的。在第二到四节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说话，其实原文是一句长句子来的。他就讲到有一个衣着很华丽的人呢，和一个衣着很肮脏的穷人呢，就入到会堂。他们受到极之不同、极之不公平的待遇。重富轻贫呢，是以貌取人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。雅各就说什么呢？有两个人咁入到去啦，咁啊一个有钱，一个就好肮脏嘅咁，咁啊你看中嗰个着得好靓嗰个啊，你坐呢度，对嗰个穷人讲，你系企呢度，你系站坐喺我脚凳旁咁。佢话呢个就系偏心待人，用恶意去评断人，不可按外貌待人。呢、这个字嘅语法同埋个文法结构咧。其实是一个否定词加个现在的命令式动词，是表示要停止进行一样嘢，你是做紧一样嘢，你要停止。所以较精准的译法就是不可再按外貌待人，不要再做了。如果这样看呢，我们相信收信人曾经是犯过这个毛病，因此这个例子可能是真实。当然用真实的情况更加去支持这个论点，那个说服力也是较强。我们看一看，了解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场景。在一个会堂里面，会堂是犹太人去聚会敬拜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崇拜的场景。但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呢？我们看看有几个因素我们去考虑。第一，如果在第二章第二到十三节整个段落里面呢，你发觉有些字眼是重复出现的，审判官、意念、公堂、定为犯法、受审判、审判等等，这些是法律或者法庭的用语是重复出现。有可能暗示会堂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宗教法庭，是一个宗教法庭的场景。第二呢，坐在这里、站在那里、坐在我的脚凳旁，这些字眼呢是较为适合形容一个法庭的场景呢，多过一个崇拜的场景。你崇拜入到来你就随便坐咯，但是坐在这里、站在那里、坐在我脚凳旁，我脚凳旁是指什么？很可能就是指那个法官的脚凳。如果叫人坐在法官的脚凳旁呢，就是将他看为一个败诉者，你输了的了，更加凸显这一场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审讯，因为你穷，你入到来你输定了，一定输。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，我想起就是我的外父。我外父在内地做生意，生意失败，他在内地的厂就被人去侵吞，当地有个人就告他，就想就侵吞他的工厂。咁啊，我就借钱俾我外父去打官司，但我发觉每次打都系输，冇一次会赢啊！但系睇嗰啲判词又好笼统喎，又冇乜头绪，点解会输咧？咁后来再打探一下咧，我哋发觉原来佢嗰个对头人咧，同个官系认识，咁就冇啦。但喺内地基本上咧，即系好难呢个情况。咁我就鼓劝我外父，你结束个生意呢，宁愿即係全身而退，即係嗰啲算数啦。咁面对一个好不公义嘅审讯，我唔知你最嬲系边个，你最气愤系边个，系嗰啲以貌取人、偏心待人嘅人呢，系嗰啲法官，定系其他人呢？雅各呢喺呢度就话呢，这些重富轻贫的人是偏心待人，用恶意去评断人。偏心待人这个字在原文同样是一个复合字，由两个字去组成。第一个字就是解分割，另一个就是解审讯，即是说是很割裂地去判断的，是侧重一方的。但当然是侧重有钱的方、有权势的方。咁样做呢，就係心怀恶意嘅审判官。其实用恶意评断人嘅原文嘅意思就係心怀恶意嘅审判官。 以貌取人，即是你坐了上帝的位置，自己做审判官，而且是心怀恶意的审判官。在美国加州呢，曾经有一对老夫妇，有一天呢，那个太太呢就穿了一件很旧的褪色的，差不多一些即是很朴素的衣服呢，就跟她丈夫就穿了一套很简单的西装，很便宜的西装呢，事先就冇约好咧，就直接去拜访哈佛嘅校长。咁校长嘅秘书望望呢对夫妇咧，就觉得冇可能嘅，呢一对乡下夫妇冇可能同哈佛有任何业务上嘅来往。咁呢个老先生就讲：我想见见校长。呢个秘书就有啲唔礼貌，佢话校长好忙，成日都好忙，唔会见你。咁个老太太就话：冇关系啊，我哋可以等。过了几个钟头呢，这个秘书一直都没理他，由他们坐在那里，希望他们知难而退，那就自己走。但他们一直都在那里等，那个秘书没办法，就通知校长：喂，你有个两个乡下人来找你，你打发他走吧。那个校长很不耐烦，但都没计了，他们一直等下去。校长很有架子，只心不甘情不愿，就去见一见这对夫妇。咁呢个老太太同校长讲：我哋有个仔曾经咧喺哈佛读过一年书，佢好鍾意哈佛，喺哈佛好开心好快乐，不过去年意外佢死咗。我同丈夫呢就諗过呢，想喺哈佛嘅校园呢就整一啲嘢呢去纪念佢。那个校长唔单止冇被感动呢，就觉得好好笑，好无厘咁同佢讲：我哋唔能够为每一个读过哈佛而死嘅人呢整啲嘢，整个雕像啊，咁去纪念。哇，咁做我哋成间哈佛就变咗好似个墓园咁。咁呢个老太太就话：唔系，我哋唔系咁嘅意思，我哋唔系要立个雕像。其实我哋谂咩咧？我哋想捐一栋大楼咧俾哈佛。呢个校长望一望佢嘅衣着咧，佢话即系个心里边去估你边得啊？你话你知唔知喺呢度起一栋大楼咧，要$750,000，讲紧好耐之前嘅事。咁呢个时候，呢个老太太就冇出声，一对夫妇都沉默。咁呢个校长好高兴嘅，以为走啦，你仲讲咩咧？咁呢个老太太谂咗一阵，就同老公讲：咦，750万可以起一栋大楼，咁点解我哋唔去净起一座大学去纪念我哋嘅仔咧？佢个丈夫就点头同意啦。咁呢个校长好困惑，好困惑。咁之后咧，咁呢对夫妇走咗啦。咁呢个先生呢就叫利兰史丹佛。佢就离开咗哈佛呢，喺1891年呢就成立咗史丹佛大学呢去纪念佢个仔。嗱，呢个故事系一个流传嘅故事，系未经证实，不过喺史丹佛嘅网页呢就有呢个记载。孔子以貌取人呢就冇咗个好学生，呢个哈佛校长以貌取人呢就用恶意去判断人，是成为笑柄，去失去更多。我们知道不应该以貌取人，但是个原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很重要，不要知道我们不应该做有什么原因呢？在第5-7节，雅各就讲了有两个原因，我们不应该以貌取人。他说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令到他们在信心上面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。不以貌取人，我们不重富轻贫，第一个原因很简单，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的性格。是这样，神拣选世上的贫穷人，即是从世界的标准来看，这些是贫穷人，在物质上是贫穷，但是神呢令到他们在信心上面富足，即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呢，他们是富足的。那你会问：咦，神一样是偏心的，神是重贫轻富，不又是以貌取人？不要误会，不是这样。能够承受神的国的，能够得救的，个条件不是穷，不要以为穷就能够得救，是信心。是他说是爱神的人。爱这个字在文化里表达一种持续进行的爱，唯有信神，唯有不断爱神，这个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贫穷本身是不会令你得救，不会令你入到神的国。 所以神不是众贫轻富，但雅各在这里讲就是神就是针对这班众富轻贫以貌取人的人，神不是这样的性格。雅各在这里第五节是讲你们众富轻贫，但神仍然看顾这些贫穷人，即是神的心意是不应该众富轻贫，亦都不应该以貌取人。第六节一开头呢，在原文呢是有一个但字，这个但字呢同埋就将你们这个字呢就放在这个句子的第一个位置。其实一个很强调就是神他不众富轻贫，但是你们这班人呢就羞辱穷人。在箴言十七章五节，讥笑贫穷乏人的是藐视做他的主。我们羞辱贫穷人即是侮辱神，而且羞辱这个动词的词态表示他们实际曾经做过羞辱穷人这些行为，这班人曾经侮辱过人，侮辱过神。不单止这样，那些有钱人欺压他们，将他们拉去公堂接受不公平的审判，又毁谤亵渎他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，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。他们还要帮助这些有钱人欺压的贫穷人，这些有钱人的真面目是这么衰，你们还要看重这些富有人家。雅各是一路责备着这班人。那个问题是你凭什么作你判断的准则？如果你是凭外表，你看他有没有钱啊，有没有，是不是有财有势啊，你会重富轻贫。如果你是看人的真面目，看人的真内心，你是不会重富轻贫。耶和华就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什么的？看外表，神是看内心的。所以不重富轻贫的第一个原因是神的心意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的判断的准则应该不在人的外在财富，外在他的表现里面，是看人的内心，看人的生命。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新闻都发觉，就是有很多政治人物呢现在越来越多俊男美女。泰国的前总理呢英禄，他有个外号叫美女总理，但是知不知道他的下场怎样？滥权渎职呢，现在应该就流亡海外的，但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海峡两岸曾经有两个即是一时瑜亮的两个帅哥，台湾的叫做马英九，中国的呢就叫薄熙来，那时叫政坛双璧，在亚洲周刊曾经将这两个人呢列做封面人物，是一时的佳话。薄熙来的下场怎样？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了。马英九其实自己本人呢就很憎人地这样说他。曾经呢有一位台湾的一位官员呢就有一次就在个聚会里面，就见啲记者就只是懂得赞马英九靓仔，他就好不耐烦就纠正呢一班的记者，他说这个是对马总统的侮辱来的，难道他没有其他才华你可以写吗？你只是说他靓仔。所以我觉得傅士德讲得很啱的，就是这个世代肤浅到这个地步呢，连个政治人物的判断准则呢都是靓不靓仔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肤浅。曾几何时窝福堂呢当年呢我太太就是负责这个青年及少年部，他都被人说过问题，为什么你只是请靓仔传道呢？我那时我恍然大悟，望望几个，咦，哇，都几靓仔喎，即是除了 Alan 年纪大少少之外呢，其实 Alan 都好 ,Alan 好帅。哇，见到哇 ,Sam 几靓仔喎， Daniel 都几靓仔喎， Stephen 都好似有人话似台湾嗰个傲犬嗰个明星。哇，为什么这样？但是为什么我就问，为什么会这样看的呢？我好肯定窝窝堂请人呢就唔系睇外貌。我好肯定。我相信在座大部分嘅人都系讲道理。但是呢我们讲道理呢，那个道理呢可能不是道理，亦都不是真理来的。很简单， 我哋个父母成日教我哋嘅，喂，读好书啊！点解读好书啊？搵份好工啦、啊！点解搵份好工啊？多啲钱啦、啊！钱唔系万能，冇钱点啊？万万不能啊！呢、这个道理，但系呢个唔系道理嘅，更加唔系真理。同样噶，我哋细个成日俾人教喂，人靠衣装啊！你出嚟啊，唔系出嚟行啊！你叫即系我哋出嚟工作吓、啊，我哋出嚟搵食，出嚟见人，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。喂，点都要整靓个门面，可能系样，可能系你嘅履历，可能系你自己嘅拥有嘅嘢，可能你住间屋有几大，你揸紧咩牌子嘅车。呢啲道理唔系道，唔系真理，我哋要小心。如果你问以貌取人啱唔啱咧，我问十个弟兄姊妹，十个都话唔啱。我哋明知唔啱，但我哋常常犯呢个毛病。喺台南咧，我呢个新闻我好耐之前见过，有一个姓张嘅男人咧，佢好无辜啊，佢天生嘅张样咧就好样衰嘅，就系、是、一成张样个贼样嚟嘅。佢无论咧去到边度咧，佢都俾警察去盘问嘅。去超市又好，你放工翻屋企又好，都俾佢警察拦住，喂检查一下。佢试过最高纪录一日之内俾警察，你估佢检查几多次？七次。谂下，一日七次俾警察，喂攞身份证啊，唔该。跟住对下。即系个 walkie talkie， 喂呢个人点？呢个人系咪贼咁？哇！你好，你都好好难受。但系佢系每一次佢系身家清白，从来冇犯法，系毫无前科嘅良好市民。但系俾警察即系检查嘅，已经系破晒纪录。咁呢位张先生就话，大概可能佢生得即系个样似，即系似贼，所以每一次都咁样。佢试过一个月最高纪录咧系五十次。哇！真系好唔容易，但个问题系咩呢？每一次佢俾人检查咁嘅时候咧，啲警方都郑重声明：我哋唔系睇人嘅样子去检查噶。佢话强调可能张先生出入嘅场所比较复杂啊咁，不过张先生就好无奈咁回答：佢出入嘅场所咧得几个啫，一就系公司，一就屋企，一就超市。除了咁都複雜嘅，咁我都冇辦法。我自己呢有呢個經驗，我唔係似賊啦，應該好多年前，好多年前我仲住喺公屋嗰陣時候呢，咁我有個習慣就係夜晚跑步嘅。咁有一晚呢，我就著得好爛達達，可能一件好爛成穿窿嘅背心啊，即係一條短褲啊，咁落街跑步。咁我就唔一定日日剃須嘅，即係嗰日就嗰晚就滿面須根咁啦。咁跑完翻嚟，梗系啲头发蓬松啊，咁即系满头大汗咁。咁啊，十一点几我翻到屋企楼下，咪搭 lift 翻上，我住十楼。咁啊，我同埋一位中年妇人咧，就一齐等 lift。咁我 lift 一开咧，就我咪入咯。咁但系个中年妇人咧就唔入，就望住我就唔入。咁得我左望右望，得我同你喺度等紧 lift。点解我入你唔入咧？咁？咁啊，當然我最尾我估計就係佢估我唔知係咩人，就係避之則吉。嗱，呢次咧我記得咁耐都記得咧，我係俾人以貌取人。我呢度住咗幾十年嘅老街坊，咁都俾人當係賊扮，非常之唔好受。嗱，我哋知道以貌取人係唔應該，唔係小問題嚟嘅。喺雅各嘅筆下咧，係違背信仰。不合神的心意，用了错的判断准则去看人，大是大非的信仰问题。我们学到什么呢？如果按照这段经文，我们学到什么呢？有什么可以应用呢？我自己有三个反省，其实都 很帮到我自己。第一个呢，如果我去以貌取人，其实我同样会这样看自己。我只是会注重自己的外在美、外貌、学位、职衔、身家、拥有多少东西、用什么牌子，而会忽略了你内在的建立和成长。如果我以貌取人，你一定都会这样看自己。我的自我形象是不是建立在这些在外在会失去的东西身上？喂，很危险的。 会冇喎。你几靓几靓嘅样，你有一天吓、啊、过多30年，可能都会变，唔会长久嘅、哦。啊，所以第一样嘢我自己学到嘅咧，自我形象唔会建立喺一啲会失去嘅嘢上边，应该建立喺与神嘅关系上边。我成日讲呢一句圣经，我哋系瓦器，有宝贝喺呢个瓦器里面，我哋先能够显出呢个莫大嘅能力系出于神。我哋有正确嘅自我形象，因为我哋有神喺我哋里面成为我哋生命嘅主宰。有一个美军去打仗，去越战路，去为咗荣，去接受美国记者 Barbara Water 去访问。喺访问嘅期间咧，佢为咗荣啦，佢就除低佢嗰个嘅面罩，就指住自己嘅面，佢话呢个就系神嘅形象。我觉得好好，佢即系好大嘅勇气，呢、这个就系神俾我就系咁啦。我坦然去面对全世界。你嘅自我形象建立喺边度咧？如果我哋以貌取人咧，我哋嘅自我形象可能会建立喺错嘅地方。第二个反省咧，我话深信神爱每一个人，即使如果个人喺你眼中系非常讨厌、非常黑你憎，如果我相信神都爱佢咧，佢应该都系喺神眼中咧好宝贵。如果咁样样，我咁嘅信念咧，我会少啲以貌取人，我会多啲接纳佢。如果你咁样接纳咧，系真嘅。你睇呢个人咧，顺眼好多嘅，呢个系真的。你原来神都爱呢个人哦。吓，虽然佢系可能系好，可能系你嘅上司，可能系你嘅同事，可能系呢一个好，即系同你好多恩怨情仇嘅亲人、亲友，你嘅邻居。但如果你相信原来神都爱佢的话咧，好唔同。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一啲咁嘅人，而家系好黑你憎、好讨厌。第二个反省，你会唔会相信神都爱佢？因着神爱佢，你会睇佢顺眼好多。第三个反省咧，点样帮我唔以貌取人呢？就系、是、多啲真系去发掘人喺你嗰啲好，即系你觉得好好难顶嗰啲人。佢其他方面嘅优点，我又相信咧，冇一个人咧净系得缺点，一定有好嘢嘅。一个人可能某方面你好睇唔顺眼，可能你嘅上司捉到你真系好辛苦喺职场里面唞唔到气，但系会唔会你嘅上司喺某方面都帮到你？有冇可能你发觉佢去发掘佢可爱嘅一面咧？你有冇努力留心去欣赏发掘一啲你能够去睇得顺眼、值得你欣赏嘅地方咧，定系永远啄住嗰啲弱点，永远啄住佢令到你好黑人憎嘅地方？呢个系我第三个反省。呢三个反省咧，都好帮到我自己，真系唔以貌取人，亦都将自己建立喺一个我相信系一个稳阵啲嘅基础上边。我希望都帮到你，唔好以貌取人。这个是上帝的性情，这个是上帝的准则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去多谢你的话语帮助我们，不要再以貌取人。你看人不像我们看人，你看人的内心，我们是看人的外表。天父，求你去赦免，求你帮助去激励，让我们看这件事在信仰里面是重要的事，不要因人的外貌啊、学位啊、财富啊、地位啊、权力啊去拥有有多少啊，去评断一个人，给我们有一个纯正的心，给我们不做一个恶意的审判官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需要你的提醒，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你的回应纸可以写下你对真理的回应、对崇拜的回应和一些代祷的事项，好，给少时间大家写写个回应。